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制作的偶像。我们从最后开始，然后再往后看。爬行动物。你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崇拜虫子吗？没错，就是虫子，甲虫。你去埃及，无论你去哪里，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崇拜这些小甲虫，圣甲虫。他们非常喜欢这些甲虫。事实上，我带回家几只小甲虫作为他们崇拜的例证。爬行动物可能是虫子、甲虫、蛇，从蛇到苍蝇，什么都有。你说，人们崇拜苍蝇吗？当然，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。没错，他们崇拜苍蝇。菲利士人崇拜苍蝇。亚述人崇拜蛇。在亚克星神庙，希腊人过去常常用一头牛来祭祀苍蝇之神。普林尼告诉我们，在罗马，人们向赫拉克勒斯神庙周围飞舞的苍蝇献祭。叙利亚人无疑也向苍蝇献祭。据说从来没有苍蝇敢进入所罗门神庙。我对此表示怀疑。今天，印度教徒不会杀死苍蝇，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可能会冒犯某个神灵，而这个神灵正在对一个一生都必须是苍蝇的人施法。蛇在许多宗教中被视为神灵。然后，人们不仅崇拜那种东西，还崇拜四足野兽。现在，甚至犹太人也崇拜金牛犊，不是吗？他们不仅在出埃及记32章在西奈山这样做，而且在列王记上12章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一对金牛犊，并再次崇拜他们。埃及人崇拜公牛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埃及的时光。他们带我们出去，我们骑上马，骑到金字塔。这些阿拉伯小男孩会拉着马走。我们会骑马到那里，再骑一小段马，我们来到这个墓地，非常精致。我们进去后，看到这些巨大的石棺，里面有从地下挖出的巨大棺材。他们告诉我们，这些棺材里埋着神圣的公牛，巨大的公牛。他们把这些公牛从地下埋起来，然后堆上沙子，这些墓室的墙上画满了画，所有的财富都藏在他们埋葬埃及公牛的地方。希腊人崇拜以弗所的狄安娜。当你想到迪安娜时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苗条女孩。以弗所的迪安娜是一头黑色的野兽，一头丑陋而粗俗的黑色野兽，她身下挂满了各种挂饰，就像十四头母牛挂在一只野兽身上一样，用来哺育全世界，真是令人恶心。那就是迪安娜。纵观历史，他们崇拜神牛、老鼠、大象。你知道埃及有鳄鱼神索贝克吗？还有阿努比斯，他是半人半柴的头。埃及的两大主神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，他们是太阳和月亮。他们崇拜太阳和月亮。顺便说一句，保罗并没有涵盖所有可能的东西。他们崇拜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他们崇拜一切，岩石、树木，一切。这只是一个例子。然后第23节又提到鸟。罗马人崇拜鹰。他们用鹰造了一个偶像。大希律王在耶路撒冷城门上立了一只金鹰，这激怒了犹太人。罗马士兵的军旗上有鹰的图案。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神法所禁止的偶像，并试图把他们拆毁，结果造成了各种问题。印度人崇拜鸟类，并把鸟类当作雷鸟放在图腾上。建造金字塔的人崇拜某些鸟类，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崇拜昆虫、动物，诸如此类。所以，人类用最荒谬的东西取代了上帝。这句经文里还提到了必朽坏的人。其实，今天我们有其他神，而且更加复杂。我们崇拜科学，我们崇拜共产主义、世俗主义、人文主义、民族主义、自然主义、生态主义。我们崇拜金钱、快乐、性、浪漫、娱乐、体育、教育、声望、权力、摇滚歌手、电影明星、伟大的运动员。人是偶像崇拜者，这些只是他崇拜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最终的结果，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，就是宗教。我提到过，《龙与地下城》是一款新游戏。目前有300万美国人在玩这款新游戏。我想给你们读一下它的内容。《龙与地下城》是一款奇幻游戏。 与20世纪50年代末流行的战争游戏的历史背景不同，龙与地下城游戏在玩家的脑海中展开战斗，地下城主人在奇幻世界中设置舞台。这些被称为奇幻角色扮演游戏。游戏就是这样的。一个人成为地下城主，他扮演着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神的角色。他为玩家创造了一个世界。他的工具是地图、骰子、小雕像、规则书等等。一局游戏可以持续数年。玩家会在这些年里玩上几个小时。人类的终极幻想是什么？人类的终极幻想是人应该成为上帝。这说明了那个幻想。当游戏开始时，每个玩家都被赋予了一个创造的个性，他通过这个个性进入游戏。你必须成为某个人。只要他没有被杀，他就可以留在游戏中，而他必须杀死其他人才能留在游戏中。如果游戏持续很长时间，大多数玩家都会将自己认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。游戏现在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件，玩家开始难以区分现实和幻想。当角色被创建时，骰子将决定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在《龙与地下城》手册中，每个角色都有6种基本能力：力量、智力、智慧、体质、敏捷和魅力。手册指南决定了角色是善良还是邪恶。为了在游戏中生存下来，每个角色都配备了特殊武器，如魔法武器、药水、咒语、魔法饰品、圣水、大蒜和巫术产生的东西。游戏的目标是操纵这些角色，穿过充满怪物、魔法、伏击和冒险的地下城迷宫，寻找宝藏等等。而你最终要做的事情就是穿过整个迷宫，互相残杀等等。每个人都想成为地下城主。每个人都想成为上帝。我无法向你解释所有的事情。这太令人震惊了。一个小男孩说，90% 的时间里，他都是游戏中的他，10% 的时间里，他是真正的他。整个游戏的理念是让人们沉迷于神秘学，并幻想自己可以成为上帝。这是人类的终极幻想，同时也宣扬同性恋、乱伦、强奸，其中有些内容非常卑鄙和可恶。在续作游戏中甚至更糟糕。是的，人天生就信教。但是当他将上帝从生活中抹去时，他只剩下自己了。所以他会强迫自己成为上帝，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地下城主之神，还是他在宗教思想中制造的某个神，还是他崇拜的世俗世界的某个元素，他总是会假定一个神，然后他的幻想就是他会崇拜他自己创造的神。事实上，他崇拜的是这个世界的神，而这个神就是撒旦。这就是上帝的愤怒显现的原因。这就是上帝对罪恶愤怒的原因，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堕落。从第24至32节、第28节中间，你会发现，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人的哲学和宗教都不能阻止他卑鄙的罪恶。所以他会陷入不洁，陷入他内心的欲望。他会羞辱自己的身体，这就是他会做的事。第26节说，他会陷入邪恶的情感中，他会变成女人，将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一样，女同性恋者、男同性恋者。第29节说，他满了不义、淫乱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怨恨、谗言、背后说人的话等等等等。你看，当你从启示开始，然后你从那里跌落到拒绝，从那里跌落到合理化，从那里跌落到宗教，下一步就是谴责。你的心智就是谴责的。这意味着你的心智完全无法辨别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你陷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粗俗、卑鄙、污秽之中。这就是上帝愤怒的原因。这就是他有权生气的原因。现在，在我结束之前，请听我说，神的本性并非如此，神的本性并非以惩罚为乐。主神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他说，回头吧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是神的心意。他很生气，因为他的圣洁会做出反应。但这不是他的愿望。神喜欢怜悯人。 神不愿任何人灭亡。耶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当他走进那座城市时，经文说，他哭了，他哭了。他说，但愿你们今天就知道和平之事，但现在这些都隐藏在你们的眼中。因为那一天将要来临，那时你们的敌人将筑起堤坝，包围你们，从四面围困你们，将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推倒在地，他们不会留下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被探望的时间。然后他哭了。上帝心中夹杂着泪水和愤怒，因为他呼吁人们回应他的恩典。但福音始于他的愤怒。他生气是因为人们有罪。基督向我们每个人伸出援手，不愿我们灭亡。你可以呼唤主耶稣基督，现在就得到拯救，就在你现在的位置。如果你不崇拜真神，你就是有罪的，你将永远在地狱里为你的罪孽付出代价。那是你的选择。即使你非常虔诚，也无法让你更接近上帝。如果不是通过他的儿子基督来到真神身边，那就是你能走得最远的路。父啊，今晚谢谢你的话语。虽然我们试图涵盖很多内容，但又略过一些内容，匆匆浏览了一些内容，我们祈祷信息已经很清晰了。帮助我们看到你生气是对的，因为人们拒绝了你的所作所为。他们不想要你。人们迷失不是因为没有机会。他们迷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机会。他们拒绝机会，无论他们身处我们的文化还是其他文化。如果他们只接受并接受您给予的光，您就会把基督之光赐给他们。我们祈求，今晚某些人的心中也能有这样的感觉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阿门。